马上就是圣诞节了，也就是说这一年一下子就要过去了。那弟兄姐妹，我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一年的时候可以过每一天的日子，其实都应该感恩，因为我们地上所拥有的都是很自赞自轻的。真的，我求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啊，接着啊，前一次啊，大概接近两个月前，我在这边分享有关于恩典啊，律法与恩典，恩典与律法这个主题的里面的第二讲。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前一次特别提到生命的冲突，认识生命的冲突。我们每一个人在自我面对自我，或者我们在面对最亲近的，不论是夫妻关系、父母子女，或者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以至于我们跟我们的朋友同侪，一直到教会同工，我们都发现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冲突性。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这种冲突性，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今天来了后一看，哎，怎么有一个透明的讲台放在前面，哎，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把它换过来。那如果我换过来的时候，有人会赞成，有人怎么样就不赞成，对不对？你发现什么？其实你做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喜欢，一定有人不喜欢，然后就会有律法性的冲突。那这种律法性的冲突，如果仅是于做事情也就罢了，但是常常是一件事情的看法多面性的时候，我们无法接受对方的看法。你们知道啊，当我们西米教会是由两个教会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两个教会合在一起，有人就曾经警告我，他说：“曾牧师啊，我跟你讲，那个当时的陆长老跟欧长老很不好相处的。”欧长老在这边，我还是敢讲哈。那我说啊、哦，这样子啊。后来等到我跟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陆牧师哈、啊，就是当时的陆长老，他是见灵不见树，他是这种人。所以我就跟同工讲，这个陆长老是见灵不见树的人。他说不是的，他是飞在天上去了，连灵都可能没有看见。我说欧长老是见树不见灵，他说不是的，他说他看到树上的知了。那这个是一个两个蛮极端的人，可是他们两个同工很好。那我现在加进来了，那好不好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我当时等到我慢慢发现他们在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我年纪都比他们小；第二个，他们已经是做老长老的人了，对不对？我这年轻的传道人怎么办呢？以后我就想到一个方法，我每一次 教会一些事工，我就请陆牧师，你当时的陆长老看一下，我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方向对不对。他一看，嗯，很好，方向对。那因为他飞在天上嘛，所以他看到方向是对的。我再拿给欧长老看，欧长老这个呢，他说郑牧师啊，这个不行的，这要跟谁跟谁跟谁跟谁跟谁谈过以后，他们都通过了，你去做比较好做。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生命的里面也有一个律法，我不要听他们两个的，我就是郑牧师蛮干下去，你知道我们教会冲突就会很大的，弟兄姐妹知道吗？所以一个人，我们生命中就是有律法性的冲突，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律法性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就容易跟别人起冲突，不论是口角上的冲突、态度上的冲突，甚至是肢体上的冲突。我必须说，我们就一直处在这样里面。那么，这种律法性带给我们什么呢？我必须讲，有一点像我上一次讲的一个例子，我提出说，请你把你的新房收干净。你马上第一句话问我啊，怎么收呢？从哪里开始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在要求另外一个人的时候，要他做一件事情，我通常把我的要求提出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是，对方认知你的那个要求，在他的心中是不是他的亮光，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我在讲完以后，你看这个房间，原来当灯越点越亮的时候怎么样？哇，真的该不该收了？该收了，对不对？所以当我的要求要出现在你的心中，成为一个你肯愿意服从的一个很大的重点，除非这个人心灵的灯怎么样被主点亮了。耶和华，你必点亮我的灯，照明我心中的黑暗。不就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会改变，不是基于我律法性的要求对方，而是基于这个人心中的灯有没有被耶和华点亮那个灯。所以在我们的观念上面，我们就要开始明白律法的审判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讲律法的审判，我们先来看一下法律吧。在台湾的刑法第320条，他写到，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得所有而窃取他人之动产者，为窃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罚金。那这是一条台湾的法律，当然全世界法律大概都这样。这一段法律的里头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去认知的。第一件事情，当你意图为自己或第三者不法所有之所有的时候，你看见他怎么样？他谈到动机，对不对？意图嘛，是不是？然后呢，你去窃取他的动产，搬不动的没有办法窃的，对不对？只能够搬动的。所以呢，这时候动作出现了以后呢，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500元以下的罚金。那这里面是什么？裁量。大家看见了没？整个法律一定有意图，也就是他的动机，窃取他的动作，然后呢判什么？他的裁量。那这几件事情请注意，我们是先看到动作，法官是先看到动作，然后去研究你的动机，然后最后产生你的裁量，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才会有一个5年以下跟500元以下的那个区别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们的里头，在我们的里头最大的问题，人的律法性，我们的问题是在于看见别人的动作就已经把裁量出现了。我们用我们的直觉跟情绪在裁量那件事情，不是吗？你的孩子考80分，那一天你回来很高兴啊，没有关系。 可是那一天如果你被老板骂八十分，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看见没？所以我们很多的裁量是在于我们的直觉跟情绪。所以我们就要来谈一个律法公平性的概念。律法因着使用者被承认的共同的概念，一种习俗法则，是一种诫命。但是我们在讲律法的时候，请注意，人犯罪，人其实在因为犯罪的关系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我们在神的荣耀上面我们不及格了，亏缺 short off， 不及格了。所以人因着不及格的那种神的性情跟样式，人所制定的法律也就相对的怎么样？不及格。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人在制定的这个法律的上面其实够不着上帝的那个标准。因此今天同性恋合法了，吸毒合法了，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情法律不能够再代表神的那个公义的审判。所以人在亏缺神的荣耀之下，我们所有的法律是不能代表神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明明英文一个字 law L-A-W， 我们却在圣经里头翻译成为什么？律法。我们不讲法律了，知道吗？所以明明是同一个英文字，但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它区隔开来？因为我们如果讲到法律，很容易让别人误解到是用一个不及格的人格、不及格的人性去制定的一个法。不是的，圣经上讲律法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这个概念，他是在讲另外一个概念。所以律法本身，因为神不偏待人，偏待人这三个字其实就是袒护、偏袒的意思。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有人会不会问你说，请问一下，上帝对于犹太人、对于信主的基督徒有没有偏袒呢？有没有？有人点头，有人摇头，所以我们的律法不一样。但是答案绝不是的。我们今天要来把这个观念稍微说明一下，这中间带出这个观念。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乃是论到神，这个创造一切的神，他是全然圣洁、公义、公平的主。因此当圣经说神不偏待人的时候，其实他要带给人的是一种光明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偏待人是要带给我们一种光明的盼望。但是你说真牧师啊，不对呀、啊！这世界上有时候觉得天理何在啊？啊，对不对？公义何存呢、啊？是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诗篇七十三篇，好吧？我们请姐妹来读，请。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这个世界上面有这么多不公不义，而且坏人掌权，好人被欺压。所以呢，我们华人讲人善被人什么欺，马善被骑。所以不要太好。你看见了没？因为恶人想平安，恶人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比我们还胖、哦、吃的东西比我们还好，他们力气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遭灾。是的，为什么？因为你用眼睛看。我们任何一个人，当我们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样？就心怀不平了。好，我们请弟兄来念同样 73篇16节到18节，我们请弟兄念，请。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这个我眼见，我见跟眼看，马上产生心怀不平跟心中的为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上帝的公平，神不偏待人的时候，其实他讲的一个概念，是在永恒的时间里头跟永恒的计划神的安排之下，而不是在我的眼见之中。所以当我用我见 我眼看的时候，我们就难了。可是你要去思想，因为这里面特别提到我要思索，等到思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开始进入神永恒的计划。在这永恒的计划里面，你发现原来那些作恶没有遇见难处的人，他们是坐了一班通往地狱的直达车，完全中间没有停靠，啪就下去了。请注意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提到当一个人作恶而不被管教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机会悔改了。有没有人作恶做到一半完全没有管教，突然间哎呀我错了，有没有？不是啊，他被抓起来的时候才说我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如果明白一个作恶而不被管教的人，他实际上是坐了一班往地狱的直达车，因为你把他放在滑地，使他在沉沦之中。弟兄姐妹，是的，由于我们看见了动作，然后我们应该去省思别人的动机，然后才去产生我们的裁量。这三个观念一定要注意，往往我们不省思别人的动机，我们就直接产生裁量。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律法性上的所谓的论断就出现了。也就是说，当我看见他的动作，我就产生裁量的时候，你的论，你的这个律法性的论断，就圣经上所说的那个论断就出现了。我稍微举个例子，今天曾牧师讲完道，有一个人一出去，啪，点了一根烟，你的感觉是什么？请问你的感觉是什么？哎呦，才听完这种道，你还抽烟啊，对不对？好，如果稍微跟你讲，这个人过去吃喝嫖赌毒他全部都犯，他信了耶稣，不断的改，改到今天只剩下抽烟，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可以接受了吧？你会继续为他祷告，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你看见一个动作，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动作的后面是什么，可是你已经产生了什么裁量了。所以圣经上讲的论断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这种评判是完全不公义的。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请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人无法真正了解别人行这个动作的动机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不可能非常公义的去裁量一个人这件事情，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因此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耶稣就直接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他直接就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因为你看不见别人的动机。 那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神与人之间的区隔呢？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你看见了没？当人看人是看外貌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不要论断。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能够就着别人的动作去产生我们的裁量。但是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所以神不会偏待人。因为神在断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指着那个事情的动作，而是指着他之前的动机，以后他才产生裁量。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公平的。这样子，约翰福音7:24，耶稣告诉我们，不可看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而公平这个概念就是公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公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别人的动作上面看见的时候，而我们有没有去省思他的动机，再去产生我们的裁量呢？如果没有，其实我们就不能够论断，不能够论断。因为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判断是公平的？所以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就是在教会里头，当我们听到别人告诉我某个人做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们内心马上一些判断就出现了。当我们这个判断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真正正的了解那个人的原因。今天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教会？你看他一定不爱主，他堕落，他跌倒。但是你去了解的时候，不，你会发现他有好多的事情在发生。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心去看别人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的心跟口太快的发怒。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要讲到律法的公平性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一方面的思考。然后我们再来谈摩西的律法。当圣经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摩西的律法。是的，摩西在西乃山上接受了神给他的律法，颁布的律法以后，摩西就向百姓们把山上的律法告诉地上的百姓，使这些百姓可以遵守神的教训。这样借着摩西传的律法，就代表着什么？神直接的什么给予。那有没有人的软弱？有没有？就没有了。这样知道吗？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当圣经上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他特别提醒我们，那是已经脱离人性罪性的一种法律，是完全由神而来的。这样我们就明白，摩西的律法是完全圣洁和公义的，对不对？因为他脱离了人性的软弱。当罗马书总共提到45处的这个律法这个字眼，单单就着罗马书2章，他就提了11处。所以整个圣经对律法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2:13，请。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整个律法它是不讲信心的，它是要讲行为的。也就是说，今天我如果用律法性的要求在你的上面的话，是不讲信心的，是讲行为的。所以在这样的概念底下，我们就要问，什么叫做行为称义呢？ 什么叫行为称义？雅各书二章十节这样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凡遵守律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众条。请注意哦，这是整个圣经律法性的概念，就是你只要犯一条就全犯了。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我跟你说，我们都有这样的概念，因为我们是律法主义之下的人，也就是我们在为人处事的上面只有零跟一百分的概念。今天这个人做了99件的好事，后来做了一件的坏事，我们就怎么样？就否定他了，有没有？看见了没？我们其实是有律法性的概念的，我们是有律法性的，我们都是这样啊。今天曾牧师在你的眼前哦，还很好。哪一天你看，哎呦，他在那边。我刚刚讲，你看见动作，没有看见动机，对不对？台湾有一早期的时候有一条街是妓女的街，叫华西街，在台北。你如果看到曾牧师从那条街走出来，那个是动作嘛，是不是？对不对？那你马上怎么样？哎呦，曾牧师怎么这样？但是你知道吗？我从第一家就发福音单张，发到最后一张，最后一家你不知道，哎，你只看到我从那边走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吗？我们看见动作已经产生猜量了。所以，而且，就算你过去对曾牧师有多敬重，只要那一次出现，大概我就是在你们心中的臭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是有律法性的，我们心中只有零跟一百的想法，没有中间，而且再加上人有远近亲疏的关系，也就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句话，叫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有一天一个姐妹跑来找我，她说，曾牧师啊，我要跟你讲，教会不能迟到，你看那些人都迟到，真是糟糕，特别千向教会改成9:15了，你看这么多人迟到。 Maybe 是这样， Maybe 有。然后呢，她讲了以后，我就说，哎，我跟你讲，某某人他也迟到，他不一样，他是我的好朋友。这叫做两样砝码，知道吗？教会人因为有关系就没有关系，这句话里面容易让我们产生两样砝码的概念。两样砝码的概念就是跟我比较亲的人没有关系，跟我比较没有关系的人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毫无公义可言。人只要犯了一条律法，他就是犯了众条，这是圣经的概念。而我们自己也基本上因为承袭着从神而来的圣洁，因此我们的律法性多多少少就表现在这些概念的里面。但是由于人没有完全人，除了耶稣以外，我们有谁可以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成为无可指责而行为称义的人呢？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根本没有无可指责的人，其实我们人就根本没有可能用行为来称义。就是因为这样的观点，所以当那行淫的妇人被人家带到殿里面质问耶稣，这个人应该拿石头打死，而耶稣在圣殿里面只讲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从老到少怎么样，一个一个的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人在面对律法性的时候，看见别人的恶，却没有看见自己。这叫做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因为自己跟自己有关系，所以我犯那个没有关系， 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犯了就有关系，知道吗？我们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所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多少时候就像那个围着淫妇的那个法利赛人，那些百姓指着他，他犯奸淫的罪，可是他永远没有想到，他在指着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中间这三个指头指着自己，你们中间谁没有犯罪的可以拿石头打他，我们谁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明白，律法在耶稣基督，特别是律法主义，那些只知道指责别人而不知道自己的心该在神面前悔改的人，这是神所厌恶的。既然人不可能守完全的律法，那你就要问我，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罗马书七章五节，他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当我们属肉体，这个属肉体英文很有意思，他用 the sinful nature， 也就是说我一属肉体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天然的罪性的人， sinful nature 是一个容易自动的犯罪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信耶稣以前是卖给罪成为奴仆的。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奴仆呢？奴仆简单的意思，奴仆一切所做的，他的果实是谁收的？收走谁？他的主人，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外面不信耶稣的人，他做了再多的好事，是谁收走的？是恶者收走的，不是耶稣收走的。请注意哈，因为他是罪的奴仆，他是罪的奴仆，这个概念要先生成。你不能够说，哦，他做那么好，所以他应该得救。我们不是审判的主，所以这件事情是他收成的。因此我们要注意，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是属于罪的。当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这就是属肉体，属肉体的。那结成死亡的果子，是指的当恶欲在我们肢体中发动，我们就会产生与神隔绝，因为我们卖给了罪。那为什么要卖给罪，让神又要颁布律法呢？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律法来到世间，它的目的是告诉生在活在罪中，甚至在罪中喜乐，在罪中狂欢的人，这种在罪中不知罪的人，因着看见神的律法而知道自己有罪。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律法在神面前称义。那这样子，问题是，领受律法的犹太人，他并不这样觉得。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罗马书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称，你称为犹太人，有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你倚靠律法，你倚靠圣经，你指着神夸口，从圣经中，现在弟兄姐妹也得了教训，很多人都明白神的旨意，自己也认为自己可以分辨是非，这是今天标准的基督徒。有一年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牧师，那是一个从澳洲来的牧师，他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有一天他是那种牧师的讲员，也就是他底下聚会的都是牧师，然后他是牧师的讲员。他有一次到那个路德会，他 他讲到的时候，他就问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牧师们，你们都很熟哈，你们对圣经都很熟，我们来列一下哈，那个法利赛人的十大优点。法利赛人十大优点，你们如果要列，你们也列得出来。第一个，他每会必到，对不对？他什么聚会都来，对不对？第二个，他背不背圣经？第三个，他教不教圣经？第四个，他抄不抄写圣经？抄写。第五个，他有没有十一奉献？有。他进不进食祷告？他传不传福音？我告诉你，列完了以后，那个讲员把那十条列完了以后，这些底下的牧师全部都目瞪口呆。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就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都知道圣经，且指着神夸口，我们在神的圣经中受教，明白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是非，不仅是犹太人，也是我们。我们就要问，犹太人他们怎么变成耶稣时代那种自觉的是敬虔的法利赛人的犹太人呢？而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又怎么来的呢？在当时，这些犹太人是经过四世时期，到了王国时期失败了以后就被掳了以后有一个回转，以斯拉带领他们回转，他们就开始回头。所以这群犹太人有一个失败的历史。请注意，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出信的时候以后大发热心，后来冷淡低谷，后来再一次大发热心，我们多少时候我们也是经过失败，我们不是一路成功到现在。可是曾几何时，犹太人的律法主义，基督徒的律法主义，我们同时都出现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这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律法主义，我们领受了圣经，犹太人领受了旧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有一段彼得在第一次证道的时候，他讲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你们听我来读好了哈。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个神的定旨先见，你也可以指的是旧约的律法。那这个旧约律法从谁而搬？从摩西搬过来的。当这个摩西搬下来这些律法，他要实行的时候，结果彼得就说：“你透过无法之人的手。”请注意，这无法之人是当时被公认为敬虔的犹太人，他们领受着摩西所给的律法，自认为是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可以辨明是非的人，他们却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他们是不合法的。也就是说，神公义圣洁的律法，透过一群自以为认识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却是无法之人，然后就把一个真正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怎么样杀了。这一件事情是摩西的律法所颁布的，而被杀的这个人是没有罪的，因此彼得就在宣告，这是完全不公义的，完全不公义的。这样子，那颁布天上律法的神，他用自己颁布的律法，却使无法的人执行神的律法，把一个无罪的人杀死。这样子，到底要产生什么呢？他产生了一个意念，就是神为了维持他的公义和公平，他必须赦免那个原本 犯罪该死的人，就成全了我们今天的救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人的律法，神就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是因为是谁颁布的律法？神自己颁布的律法。所以神颁布的律法却产生了不公不义的现象。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因为这个如果不救赎，不公不义就变成了整个圣经里面最大的笑话。神，你是公平公义的神，你怎么可能做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为着这样的关系，神必须赦免罪人。圣经就开始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是的，始祖亚当犯罪，他一次的犯罪，结果我们众人就在罪的里头。但是呢，当耶稣因一次的义行，而这个义行是他没有罪的，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众人也就因此得生命，称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人世间没有一个人好到他有资格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救他，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坏到耶稣基督无法救赎。但是我们人在律法主义之下，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罢，我们太容易看见动作就产生裁量，看见动作都就产生裁量。因此，我就把它称为法利赛人化。在犹太人里头是这样，在教会里头也是这样，看见动作就产生裁量。当这样的时候，最大的原因是，不管是犹太人是基督徒是世人，根本不明白什么是律法。我刚讲律法要行为称义，你就必须行全律法，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犯了一条就怎么样，就犯了重条，知道吗？这是律法零跟一百的概念，要么你就是零，要么你就是一百，你没有中间的，这就是律法。现在我们也承袭这样的概念，我们也容易做99件好事，做了一件坏事，我们就把它全然否定了，因为我们有一种律法性的概念。但是这个律法性的概念出现的时候，是指的我们的不公不义，因为我们看见动作就产生裁量，我们没有看见动作省察动机再去产生裁量，我们没有。结果呢，我们这概念是错的，可是我们在面对律法却是真实的，因为犯了一条就怎么样，犯了重条。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保罗自己宣称，他在罗马书提摩太前书1:15说，在罪人中怎么样，我是罪魁，因为我只要犯一条我就犯了重条，我犯了重条我就是零分。我们中间有谁从来没有犯过律法的，请你举手。所以我们都是零分，这样知道吗？所以保罗如果他是罪魁，我们呢也是罪魁。请问一下，考零分的人会不会批评别人考一分两分？会不会？就不会了。一个真正深知明白什么是律法的人，他就会真真正正的明白自己是个罪魁，因为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凡是明白什么是律法的人，定会知道世上再就算不管怎么再怎么公义，他在神面前的义就是一件破旧的衣服，是毫无可取毫无可夸的。也就是我们这个人若不是因着神按着他的旨意，
万古之前的拣选，我们在座中间许多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是得救的。所以摩西才会明白一件事情，当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此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罢，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主的选民，能够成为主的儿女，是出于神怜悯的大爱和恩典，不是出于我们的义行。因此当教会或者个人想除去这种律法主义，每一次都必须站在一种角度，就是主是为我死的，我就是那个钉死耶稣的人，而且我虽然只犯一点点的律法，但犯一条就犯了重条，是我死他死的，所以我没有资格批评别人，我是一个被恩待和被怜悯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弟兄姐妹，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说请把你的心房收干净，我盼望它不是律法，它应该是一个要告诉别人一个方法。因此我必须把它慢慢的求神把他的心点亮，再点亮。是的，当人心中良心的灯点亮的时候，人才有可能开始去收生命中的缺点。没有点亮良心灯的人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的。而能够明白能够点亮别人的，耶和华你必点亮我心中的灯，照明我的黑暗。所以我们这个人就开始会做一件事情，祷告。主啊，我看见我的弟兄，我看见我的姐妹有这么多难处，主，我求你点亮他心中的灯。这样子耶稣才会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祷告的殿。我们来看今天的结论，很熟的一段圣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神为着使他的儿子可以死在自己的律法之下，他在耶稣降世前的1500年前，他为给摩西颁布了律法，他让这个律法在这个百姓中间不断的施行，经过不断的失败，士师时期、王国时期、被掳时期、归回时期，然后他就成为一个遵守律法的人。可是他们遵守不完全的律法，他让自己的儿子就生在律法之下，然后这些人用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死。神爱人的计划就这样产生了，因为耶稣基督必须死在神所设定的律法之下，然后我们相信他的时候，就是那个被他赎出来不用死的人了。所以圣经才这样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不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耶稣爱你。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起来，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 愿一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再来唱一次。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
爱我，
耶稣爱我。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是否
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
耶稣爱我，
耶稣爱我。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请司琴继续，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决志举手相信耶稣的朋友，你知道耶稣为你死吗？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许从你的眼睛来看，好多的事情你觉得不公平，你不明白。但是我如果邀请你进到耶稣的门，救恩的门里头，你会认识的，你会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邀请我们中间，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你说曾牧师，我想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你举个手，我愿意为你祷告，让耶稣进到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犯论断的罪，看见动作就已经产生猜量。你愿不愿意从今天这个时候开始，你跟神讲，主让我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让我知道他的动机，以后我再去做裁量。如果弟兄姐妹你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我愿意这样做，请你举手，我愿意为你祷告。好，我看见，请放下。我看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你整个的救恩计划，我们想到你竟然要死在父神所颁布那公义的律法之下，为的是让我们脱离从父而来的审判。亲爱的主，再一次来带领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凡事上面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来。既然我们人看人只能够看外貌，不能看内心，主，你帮助刚才所有举手或者内心中向你祷告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来学习不快快的论断，使这个教会能够充满你的爱、和平与忍耐。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